好，我们现在来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开始。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好，我想在接下来上个礼拜啊，我们连续有这个五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讲到一系列的讲道。这一系列讲道，我们讲到说，怎么样神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这个祷告来祝福我们，怎么样在祷告当中来经历神。那么接下来从这个礼拜开始到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主题。这个新的主题就是谈到说，我们怎么样来转换我们这样的一个城市，甚至于转换我们所处的环境，转换这个世界。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怎么样借着我们对教会的委身，委身于教会，怎么样借着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的这个城市，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能够更加美好。然后下个礼拜我们会谈到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谈到说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对社会的关怀，怎么样落实在社会的关怀上，通过这个对社会的关怀，我们能够让整个这个世界更美好，我们能够让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更美好。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字，这两个是什么？这两个就是动词，就是转换两个字。这个转换两个字，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我们转换的目的不是只有说让我们的生命灵命更好而已，不是只有说让我们的这个更做更多的好事，让我们的品德更高尚而已。我想这都是好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委身于教会，今天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关怀，这些东西我们最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我们的委身教会，通过我们的社会的关怀，让这个世界更美好，阿们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更大更伟大的一个目标，不是只有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着你的周遭的，我们存在不是只有为我们自己而已。今天许多人要因为你来蒙福，许多人要因为你，他们的生命也要美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转化呢？为什么要去转化？其实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天国文化的标准。当你有天国文化的标准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就会从里面来看这个世界，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当你用天国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你不满意哦，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不应该哦。像这些事情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内心里面就有一把火，这个一把火你就想说，你就开始燃烧起来，我一定要为这一些事情，我要 do something， 我要做一些事情。你不能够停留在那个地方。今天看到在这个社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当我们用天国的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哎，这个家庭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不能够是个这样子的情形。我们看到从神的角度，从天国文化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家庭的破裂，许多的婚姻的决裂，许多的这个青少年被虐待，许多儿童被虐待，青少年他们的品格变成更加的不好，许多的社会的不公平，许多的吸毒，这些贫穷等等的这些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从天国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说看不下去了，我们不能够再忍受了。所以说我们内心里面具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让我们有一个冲动，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来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心里面当我们有天国文化的这个标准，也就是有神的话语的标准 成我们的准则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不能够再当发生了。这个家庭的事，这个事情，家庭的议题，还有婚姻的议题，还有一些社会的公平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成为你内心里面的负担。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因为你要让这个世界，你要让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更加的美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到说，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转换的一个原因。其实当谈到转换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我觉得蛮好的，我蛮认同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定义来读一次好吗？来，转化是一个深层全面且永久的改变，个体经过转化之后要转往全新的方向，进入全新的层次，发展全新的品格，呈现全新的行为。简单的说，转换就是质变。我很喜欢这个意思，转换就是一种质的改变。转换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改变，转换不只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反面，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天国文化所给我们的标准。转化是要让它有深度的，转化是要让它全面性的，转化是让它永久性。你知道吗？这种转化如果是单单是表面的话呢，你可能没有办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如果转换只是一个表面的，请问那个单单一个表面，很多东西是看不出来的。请问是白开水跟白酒，你们混得出来吗？当还没有吃的时候啊，闻得出来，感谢主啦，闻得出来哈。感谢主，你跟隔壁讲说，白水跟白酒看起来很一样，但是喝起来差很多。各位，这个就是表面上很多东西看起来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两样，可是质的改变很重要。当一个，你知道耶稣当时候，他不是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宴席的时候，他把那个水变成酒。我相信当时候的人可能都不能够了解，可能他们当时喝白酒，看了是一样的颜色，哇，怎么这个白酒喝下去，水喝下去变成那个酒的味道？哇，这个就是一个质的变化。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今天一个转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深层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永久的，也就是一个质上的一个转变。那这样的一个转变呢，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那个，不管是生命也好，不管是整个社会团体也好，都是一样，都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深层的一个转变。谈到转变的时候，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焦点。焦点，这个焦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转化，你要转化成什么东西？到底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说要转，你说让这个社会更好，那好到什么程度？这个目标定在哪里？你的集中的 focus 在哪里？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工具。当你要做一个改变的时候，你那转化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力量来转换的？你是用什么样的技巧，什么样的技术来转换的？哎，这个也是很重要。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转换的时候是谁成为你的支持？谁支持你的转换？谁能够跟你一起转换？哇，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当我们要转换，不管是我们的生命也好，不管是我们的社会也好，要转换的时候绝对没有办法靠一个人的力量，你需要有一个 support 的这样一个 system， 你需要有一个支持的一个系统，让你能够去转换。所以说当我们谈到转换的时候，这三个因素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我们知道转换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转换一个城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因为这种不容易，所以说你会意识到说，靠着我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也因为这个样子呢，你才愿意去倚靠神。这就是一种天国的法则。什么叫天国的法则呢？天国的法则就是说，神让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意向，有一个负担，然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不到，然后你知道神可以做得到，然后你就是你自己退开，让神进来做，然后你就跟神一起同工，是就这样成了。 这个就是转换。今天我们基督徒谈到转换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说我们自己本身的有限，我们必须要靠神的力量来转换。所以说当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意识得到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成就，但是借着我们对教会的委身，当我们委身在一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发挥一个群体的力量来转换我们的环境。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谈到说我们要委身在这个教会。其实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是保罗他写给以弗所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书信。那以弗所教会是保罗他所设立的一个教会，当他设立这个教会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教会交给一对的夫妻，叫做百基拉跟雅居拉，两个人就是来牧养这个教会。然后保罗也继续在那个地方有三年的时间，后来呢保罗就把这个教会也交给他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福音伙伴，就是这个这亚婆罗。然后呢一段时间也让他的属灵的儿子就是提摩太也来牧养，还有一位就是耶稣的门徒，有一位叫做约翰，有没有也参与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牧养工作当中啊。据说我们这个约翰他在玛利亚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玛利亚就接到以弗所那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边终老。这个约翰使徒约翰本身也就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写的我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哪一本书？启示录啊，启示录就是在以弗所所写的。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写的给以弗所教会这一本书，其实他写这一本书的时候是在什么样情况下写的呢？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保罗在监狱里面写4本书，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腓立比书，一个是哥罗西书，一个是腓利门书。所以在这个4本书里面都是保罗在最艰苦的在手铐脚镣之下他所写的书信。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以弗所书3章，其实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谈到说教会的奥秘。教会其实在神是神在21世纪要给我们所有众人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奥秘。当我们谈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教会里面从开始的时候，这个名词就是 Ecclesia， 这个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转变。这个转变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讲到所谓的Ecclesia， 它的意思就是说一群人的聚集，这个一群人的聚集是非正式的聚集，我们可以用一句比较俗的话来说啦，叫做乌合之众，有没有？就是一群人没有各样的一个组织的，就是一群人这样出来啊。这个就是延伸到这以后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你知道吗？好几百万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一群人出来，哎，这一群人我们也叫做会众，我们叫 Ecclesia， 也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会众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演变，这个演变就是变成所有的议会，我们也叫做这个名字。然后呢接下来引用到说到最后，当我们把它运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同一个信仰而聚集的一群人，也就是说更精确来说，就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叫做 Ecclesia， 就是一个会众。所以你看看从乌合之众一直到我们教会这个组织都用同了这个字，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组织，我们教会的团体跟一般的团体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社会上不是有很多的这些公益团体吗？这个社会团体吗？到底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然后这里说我们就可能会有很多人就会想说，哎，有很多人我们觉得说这个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谈的议题，不管是婚姻的议题、家庭的议题，还有这些社会公益的问题，还有环保的问题、贫穷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这岂不是一般很多人都在关心的问题吗？很多人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政府的机构，或者是非盈利的机构，或甚至于我们联合国，他们在关心这些事情。甚至于在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在特别最近我们有一些选举，对不对？在选举的时候，各政党他们都会谈到这些议题，他们也都关心这些议题。那么我们到底跟这些一般的团体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有什么的不一样呢？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所要去了解的一件事情。今天这个答案就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来，我们把这个经文再读一次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拉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知道，你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说，到底教会这个团体跟一般的团体不一样在哪里？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基础不一样。这个基础，教会的基础是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教会跟一般所有的这些社团所不一样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你看到虽然我们共同在关心某些课题，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所根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好不好，我们来看看，那你说你教会的不一样，你不一样在哪里？这个就是要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人对教会的观点是什么。你知道，当我如果问你说你觉得教会像是什么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回答他？很多人大概会想说，哦，教会哦，教会就像是一个啊，一个加油站，加油站。当我啊一个礼拜下来，我非常疲惫的时候呢，我来这边充一下电，让我重新得力。哦，这个有的人把教会当成一种加油站，有的人把教会当成什么？当成社交场合。哇，来这边啊，我可以被看到，然后你也可以，我也可以看到你。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 social 一下，我们可以交交朋友。很多时候能够在教会里面满足我们一些社会心理的需求。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教会像什么？哦，教会哦，就像是什么？就像是医院一样，有没有？来到这边，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全能服事的时间。哇，来这个地方，我每一个礼拜来这里，就是期待的这个全能服事的时间，来这边祷告，把我身心灵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困难都卸下，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释放。好像很多人把教会，还有人把教会当成什么？便利商店，有没有？你没有看到教会变成便利商店，什么东西都有。我感谢主，我们奥克兰经济教会哦，真的是不是便利商店的哈？奥克兰经济教会是什么东西？虽然小小的，我们这么小，但是呢，怎么样？我们看到所有资源都有，很多人就哎来这个地方，我可以有各方面的资源，我要什么？但是我要买房子，我要各方面的需求，我要电脑上的需求，甚至于你要移民的需求，我们有移民局的在这里哦。哦，所以说你看这个里，我们什么东西都有啦。哇，这个就是你看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人把教会当成一个便利商店一样。各位，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教会的部分的功能，都是教会可以发挥的功能。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在神的心目当中，最最最关心的一件事情，神的心目当中对教会的期待的一件事情，我想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很好，但是神所期待的什么事情？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关怀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人听到福音？这个是神所关心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从事很多的这些社会公益，我们做很多的好人好事的事情，但是我们内心里面要不断的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说今天我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让人来认识耶稣？有没有让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没有让人能够来经历神？这个就是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多社团同样在关心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基督教社团，我们就不是这么样子而已。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所关怀的层面是更广的。所以说，教会不只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而已，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在教会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我们所要 发挥他的重要的任务。在教会里面，起码我们要让我们知道说，神借着教会，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将隐藏在万物里面的这些奥秘把它揭发出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知道神的智慧，能够领受到神的智慧，这些都是神在教会，也只有通过教会才能够实现出来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教会本身它的功能。那么我们看刚才提到说，许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所要发挥的功能的时候，其实我们从历世历代，刚才我们讲到说，圣经里面早就神早就把它全备的这些让我们世人所要知道的事情把它讲出来了，就在圣经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可是呢，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这样的没有去注意它，也没有去在意它的存在，所以说呢，就因为这个样子，许多的真理就这样子的啊消失不见了，许多真理就没有办法被揭发出来。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很爱我们，在每一个世代他兴起不同的他的这个同工，他在比如说我们在16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他就把救恩这件事情把它显得更加的明显。然后到接下来18世纪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约翰威士理，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成圣论把它讲得更清楚。还有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宣教之父，叫做 William Carey， 他在19世纪的时候呢，他就把圣经里面有关于宣教这个部分的真理就把它揭发出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最近在整个20世纪的时候出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圣灵论，很多人已经把这个圣灵的东西遗忘了，没有去强调它，导致于我们失去了很多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的祝福。然后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就把圣灵论就把它彰显出来。到21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21世纪的时候有许多人在讲说，今年21世纪是要神要恢复教会的功能的一个世纪。所以说21世纪呢，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世纪。那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恢复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教会是转化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呢？为什么一个人委身在教会里面要达成这个转换教会，是一个转换城市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么重要一个步骤呢？我们刚刚讲过说，今天我们要 transformation， 我们要转变的时候有三样的要素非常的重要，一个是你的 focus， 你的焦点是什么，一个是你的 tools， 你的工具是什么，一个是你的 support，你的支持是什么。那我想这三件事情，当你要借着委身教会来把这个整个教整个世界，或者是整个你所处的环境，或者是整个社区整个城市来改变的时候呢，我想教会能够提供你这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委身教会帮助你定睛在焦点上。今天如果你放眼看今天所居住的这些城市的时候，或许你会看到有许多这个城市需要转化的地方，或许会让你感觉到有一些不舒服，让你想要做一些事情，而且你要做的事情可能太多了，很多事情，但是这么多的事情怎么样，因为你的这个时间有限，你的生命有限，你的能力有限，你没有办法把它做得完美，没有办法把它做好，那怎么办呢？当你委身教会的时候，教会就会教导你怎么样去选择你的焦点，怎么样去选择那个什么事情才是最急需要的，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要去处理的事情。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很爱这个他的所处的这个城市，也很爱地球，也很爱整个他所处的这个环境，所以说呢，他们就做很多的好事。我就看到有些人，他们非常注重环保，所以说呢，他就尽所能的能够回收的东西啊，就尽量去回收回来。 有些人呢，他们就努力做一些啊，这个社会资源上的，好像捐助啦，还有这个社会公益啦，还有这些慈善的东西，他们去救贫、救难、救急，哇，各个方式都能够把它表现出来。那有些人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呢？有些人是借着啊，这个不同的方式，他们可能要表达。哇，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天分，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他们就是能够去揭发一些黑暗的一面，那些内幕。谈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台湾有一位，以前有一位议员，真的是很厉害，他能够去挖挖挖所有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些不对的东西，他就能够把它挖掘出来，哇，就会揭发这些内幕。为了怎么样？为了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公益。很多人借着各种方式想要使这个世界，想要这个所处的世界更加美好，我想这个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当我们做久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越来，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全面，所以说导致于我们可能就会累了，我们就会停下来，或者是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泼我们的冷水，那导致于我们也没有那种前进去继续再做下去的一个动力。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当你委身在教会的时候，教会会让你知道你的焦点要放在哪里，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你知道教会的焦点在哪里？教会的焦点就在主耶稣的身上。耶稣所关心的话题，耶稣所关心的议题，就是我们教会所要关心的议题。我们因为信耶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就能够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在耶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放胆无惧，我们在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笃信不疑。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能够去抓到，我们在我们碰到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关怀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问耶稣说，耶稣啊，你看到了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焦点。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跟耶稣用同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我们就是抓住了重点了。所以说，当我们跟耶稣有同一个眼光，我们看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同一个眼光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来问说，主啊，我在你的里面，对于这个议题，我要发出什么声音？我要怎么来发声？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乃是在主里面，我要去执行这个问题。不管是啊这个家庭议题，不管是社会公益议题，不管是贫穷议题，这些东西呢，都是神所要关心的议题。但是呢，刚才我们提过说，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神最最关心的是说，我们有让人家听到福音吗？我们有让人家有认识神的机会吗？你知道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自己的辅导上的专业，这个事情让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你知道在坊间有很多这些辅导机构，这些辅导机构他们真的是像在有很多生命线啊，还有这个家庭协谈中心啊，还有这个戒毒中心啊，戒酒中心啊，你知道吗？这些东西都很好，在整个社会上，对整个社会啊各方面的成长，各方面的这个突破转化都很有帮助。但是有一点我感觉到比较遗憾的，也比较可惜的一点，各位如果你有参与在这方面的这个事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好像有一个规定，这样的一个规定是什么东西？你在跟人家辅导的时候，你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够提到跟宗教有关系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哦。这个他们没有办法，他说所有坊间的这些辅导机构，你可以辅导他，但是你不能够介入宗教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说这可能会造成违反宗教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说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说很多地方，包括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因为看到说有许许多多这个坊间这些辅导团体，他们根本不能够touch到最最重要的这个信仰的部分，所以说在台湾有很多基督教的辅导团体都出来了。如果你在台湾的时候，你知道台北有一个马偕医院，马偕医院后来成立一个平安县，我三十几年前就是成为平安县的第一期的义工，而这个是我们能够介入的。之后我也参加台湾的宇宙光，宇宙光里面有一个辅导中心，这个也是一个用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然后我在台南的时候，我也负责一个家庭服务协谈中心的这样一个事工。我来到纽西兰的时候，我听到一件事情说，诶，纽西兰，你们知道纽西兰还有生命线吗？纽西兰有生命线，生命线的时候，后来我们有一群基督徒也是做过辅导这个训练的基督徒，我们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想说不行，我们在这个地方所有这些生命线的人，你在接电话的时候你不能够谈到任何信仰的东西。那说这样子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吗？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有一个问号。所以说呢，我们有几个啊，已经在台湾就认识了这几个朋友，我们就开始来一个，你们听过叫做基督关怀热线吗？有没有听过基督关怀热线？有听过哈？是这个基督关怀热线，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的，我们几个开始的，现在还存在哦。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发现说，他们坊间所做的很好。能够关心到一个心理的层面，能够关心到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的层面，但是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今天一个基督徒的辅导中心的最终极的目标，跟一般坊间的辅导中心的终极目标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要解决心理的问题，他们是要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而已。但是基督教的辅导中心在做什么？基督教的辅导中心是帮助一个人把自己连上一个解决问题的源头，阿妹吗？这个才是重点。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辅导，我个人从事辅导已经三四十年的时间，老实讲，如果没有借着信这个信仰的力量，真的效果等于零。你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做一个统计，就是所有的戒毒中心，戒毒中心，坊间的戒毒中心，他们的成果根据统计等于几乎等于零哦，等于等于零。唯有那些用基督教团体他们所做的这些辅导中心、戒毒中心，他们有一些成果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你说我们都在做社会关怀，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做好事情。那么到底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我们所依靠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你知道吗？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所带出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当我们委身教会的时候，就让你知道说，在你有限的资源当中，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体力当中，你要专注在哪里，让你能够跟耶稣有同样的脚步，用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看这个世界，专注在神所专注的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上。神不是不关心我们的家庭问题啊，神不关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儿女教育问题，不，神都关心。但是神所关心的是远超过这个，不只是解决你现在目前的问题。当你把这个源头一插进去的时候，你任何一个问题，当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解决。你知道在我们开拓我们的进去教会的时候，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那一天在星期四晚上，我们的小组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哇，真的讨论到11点多，我们很高兴，很高兴。怎么样？我们说我们教会走对了，我们教会的走向走对了。怎么对法呢？你知道吗？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圣灵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他怎么样来建造这个教会，怎么样建造。哎，圣灵跟我讲说 QT 很重要，跟你隔壁讲说 QT 很重要。QT 就是 quiet time， 就是亲近神的时间，很重要，你知道吗？这一步我走对了，这一次我们教会走对了，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你看整个氛围完全不一样，不是靠着我一个人的力量在跟你们辅导，在做什么传闻，不是的。当每一个人他们都接受到每一天通过 QT， 通过跟神的亲近接触到源头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教会就不一样， 这个教会本身，当他们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是想到谁？牧师的举手，想到牧师的举手，啊，第一个是想到谁？我希望你们不要想到我。不是我不想关心你，我希望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神，阿妹吗？第一个你就想到神，你不要想说，哦，我找人帮忙，神会借着人来帮忙你，但是你先第一个先找神，先找神，神啊，怎么办？我告诉你，神会告诉你说，你去找谁？老爸说你找巧芬，有没有？啊，不是找我。巧芬说，哎，你去找牧师。不管怎么样，你先去祷告，在神的面前领受之后，神就会告诉你说，你去怎么做？阿门吗？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我们说怎么样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信耶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焦点要集中在哪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但是你用神所关心的成为你的关心，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他最喜欢的一个家庭叫做马大跟玛利亚的这个家庭，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很不公平，为什么耶稣这个马大看到耶稣来很高兴啊，去煮啊煮啊煮啊煮啊，哦，煮的很丰富的要来请耶稣，可是那个他的妹妹啊，就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做哦，然后就在那边听啊听听耶稣讲哦，那个他耶稣还赞赏他，哎，你知道吗？好像听起来有一点不公平，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啊，这个经文有很多人误解，其实这个是这样。神怎么？耶稣怎么告诉他的这个姐姐马大？跟他讲说：“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来还愁啊，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的妹妹已经得到了。妹妹得到什么东西？得到什么？她来亲近神。各位，跟你隔壁讲说，亲近神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要做。亲近神不是什么东西，感谢主、赞美主，什么都不做了。不是这个样子。”亲近神之后，神就让你明白他的心意，叫你怎么做。你所做的就是 focus 在真正神要你做的事情上，这才有果效。阿妹吗？很重要，很重要。你们不要把它误解了，把这个事情误解，这个故事误解了。不，神不是说你劳碌不好，你请客不好。我相信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很喜欢吃，很喜欢吃好东西，有没有？这个。有一些这个鲍鱼他喜不喜欢？喜欢啊，哦，这个龙虾他很喜欢啊，有没有？这个东西他都很喜欢。耶稣在这世上他也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希望，好吃好吃的胃口。可是不是说他这些东西不好，而是怎么样？而是耶稣说你的 focus 不对啊，你的焦点不对啊。当我们先亲近神的时候，教会就是帮助我们说，在有很多很多你要去关怀的事情当中，不，你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你的能力有限，你没有办法关怀所有的事情，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有哪一件事情你要我先关心，明白吗？你就做那一件事情就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谈到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把这个焦点要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焦点。接下来委身教会提供你转化的工具，那你可能会接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东西呢？我怎么能够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跟他同工，来跟他有同一个步调呢？我怎么能够在他的里面来进行这一些事情呢？跟你隔壁的说，答案就是委身教会啦。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教会会提供你许多转化的工具。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预备，开始。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书里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请你把这三个同全部画起来，各位，这三个同非常的重要。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孤单，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行善，我们想要转换这个世界，靠着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肯定做不来的。 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有共同的一体。你知道，同为后嗣，后嗣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同为一体，一个身体不可能全部都是耳朵，一个身体不可能全部都是手，每一个肢体，身体就有很多的肢体，同为同盟应许，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神所领受的一些祝福啊，一些意象等等这些东西，我们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focus， 有一个共同的焦距，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团体能够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团体本身就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提供许许多多我们在做转换这个世界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资源，你知道福音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嘛？福音本身就是一种能源啊，教会里面给这委身的基督徒许多转化世界的工具，其中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福音。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有没有？跟你隔壁讲说，福音就是大药。哎，这个是是指啊，圣经里面原文说福音，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炸药，哦，炸弹炸药。那这个时候，你们昨天有看灵命日两个举手？昨天的灵命日两，看没有？抓到了哦，好，加油！灵命日两哦，非常棒哦，灵命日两跟那个荒漠甘泉，就是我们教会啊，我们最近在推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修的一个工具。昨天如果你有看到灵命日两的时候，有提到一个人叫做 Alfred Nobel， 有没有？诺贝尔，这个诺贝尔他是发明炸药的人，结果他发明炸药赚了好多好多的钱，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因为他这个发明炸药，所以改变了所有战争的工具，还说改变了赚战争的这个作战的方式。也因为这个样子，许多人就在战争当中带来的许多的灾害，带来的许多的这样生命的威胁，人存在的威胁。所以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我相信这是一个内心里面一个感觉到有一种 guilty feeling。那种罪恶感的感觉，是到年老的时候，他在写遗书的时候，他怎么写的？他说：“我要留了一笔款项，这一笔款项要留给那一些为着要维护整个世界和平有贡献的人，我要留给他。”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诺贝尔和平奖，有没有？诺贝尔和平奖就这个样子来的。这个诺贝尔本身他是一个发明炸药的人，后来因为内心。人类感到说这个炸药危害性太大了，所以说他后来就要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他就来一个世界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当他谈到这里的时候，他接下去怎么讲？他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呢，就是把和平带来给这个世界。你知道这句话不是那个作者本身讲的哦，这句话是根据圣经里面，各位还记得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一群的天使，有没有？天君在天上，在向一群牧羊人在传福音。我们现在说报佳音，有没有？礼拜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报佳音。报佳音的由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群的天使在天上唱歌赞美神，然后其中这个赞美的话，有一句话怎么讲？他说。在地上的平安归给他所喜爱的人。可见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带来平安。今天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炸弹。所以这个炸弹跟一般的炸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炸弹本身会带来的一个爆破，炸弹本身会带来一个转换。原来我们所使用那个炸弹会带来的是一些破坏性的工作，但是呢，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炸弹是带来整个世界转换的更美好，阿妹吗？这个就是福音。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能够有这样一个工具，有这个福音成为我们的工具，能够去把这个世界，把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能够改善的更加美好。 我们知道单单凭一个人的热心啊，一个人的感动啊，一个人的励志啊，甚至有很多人发誓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想这样的力量有一天可能会消失掉，可能会不见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人是有限的，人力有限，财力有限，智力有限，眼界有限，最大的有限是什么？爱心有限啊，你知道吗？什么东西可能都有，可是你爱心，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爱心有限，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到、接触到、连接在一个无限能量的源头。这个无限能量的源头，就是我们接到这个教会。各位，你们都玩过手机，对不对？哈，我们现在要问的说，手上没有手机的举手。没有，吴大姐没有手机，但是她有 iPad。哎呀，不得了，先进先进哈。那你看，手机人人都有，请问，再好的手机要不要充电？有没有说手机不用充电的？有没有？手机每一个手机，你是 iPhone 的，你是什么苹果，什么东西都有，不管哪一种东西，不管哪一种的手机，你都要充电的。这个充电，如果好的手机你要充电，因为你要去接触到那个原来的这个源头啊，能源你才可以。所以今天呢，教会不是一个能力的源头，不要忘记了啊，不要搞错了。教会不是能力的源头，跟你隔壁讲说，教会是能力的转接站，不是我们从教会得到什么东西，是教会借着教会，神供应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从神而来。但是借着我们对教会的委身，借着我们把我们插在这个教会的转接站的时候，就好像 iPad， 就好像你的手机，你插在这个电源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维持你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维持你手机的功能。同样的，今天我们要转换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插到源头的时候，没有这些工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那怎么样插到这个源头呢？我们圣经，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今天来到这里参加主日欢庆的时候，哈，这个就是跟你隔壁讲，这就是充电啊。你去参加家庭小组，跟隔壁讲说，这也是充电啊。你今天下午有人要参加这个培育系统的，你说这也是充电啊。你跟隔壁讲说，每一天都要 QT， 这也是充电啊。你看，都是充电哦。我们每天都在充电，我们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充电。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是像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电力有够，因为我们电力足，我们自己本身有这样一个能量的来源，所以说我们才能够供应给别人。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自己已经没有电了，你怎么能够去帮助人家呢？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工具的时候，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工具，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工具箱。在这个工具箱里面，我们什么工具都可以找得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通过弟兄姐妹彼此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扶持等等，那我们就能够得到许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来源。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卫生教会享受群体的支持。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改变转化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人做的事情，转化是要整个团体来做的，不能够披马单枪，不能够一个人来做的事情，转换必须要有一个团体的一个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就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求你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请你们把一同也把它画起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一同来成长，我们一同来坚强起来。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呢，我们今天参与在整个全世界一个最大的一个族群里面，不管是男女老幼，不管是红黄黑白种，每一个人都属于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的时候，所以这个群体我们把它称为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我们把它称为什么？OK， 很多很多很多地方都有会友啊，这个佛教也有会友，你知道吗？这个佛光山你去看到也有会友，跟你隔壁讲说称为基督徒。所以说我们是一个教会，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就成为基督徒，然后这个基督徒，这一群的基督徒呢，就是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彼此来支援。所以说谈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很重要，加入小组非常重要。小组里面你能够建立一个网络，小组里面你能够被了解，你能够去了解别人，你能够关心别人，你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在小组里面我们一起这个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动，一起行动。最近我们还更越来越这个厉害的就是一起跳舞，有没有？哦，我们最近在唱敬拜赞美，简直是，我说这种歌也能够跳啊，哦，他竟然能够跳，我们这个福强先生，这个福强弟兄，哦，竟然能够带我们跳了，下个礼拜，众人也带我们跳了，我说这些歌也能够跳舞啊，哦，你看，一起唱，一起哭，一起跳，一起行动，一起感动，你看这个团体是多么美好。每一个人在这个团体当中，我们就能够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支持里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的时候，哇，你看以后我们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个牧区跟那个牧区，哇，就有一些互动，哦，很多很多的，我告诉你，这是一个 vision， 这是一个 vision。 我们看到以后我们的教会的发展是怎么一个情形的时候，哇，彼此的连结，你以后的资源会越来越多，以后的资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会越来越健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我们都就能够发挥更多的这个改变社会，更多的转化这社会的一个功能。所以跟你隔壁讲说，你正加入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帮派。帮派，这个帮派的帮主是谁？耶稣，帮主是耶稣，所以说我们看加入这样的一个帮派，你知道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帮派没有错，所有全世界人，我们所谓的 ecclesia 就是这个群众，基督徒的人士是所有的这个各种宗教来讲是最多的，包括所有的社团里面基督教的社团是最多的。所以我们加入一个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帮派，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耶稣成为我们的帮主啊，我们有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雨伞把我们遮着，我们就很安全，我们在里面也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说我们在尾声教会的时候，教会将要翻转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焦点，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焦点，我们有一个许多的工具，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的一个团体，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有信心能够来转换我们这个世界。那你会问说啊，这样做值得吗？我需要这样做吗？我一个人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来到纽西兰是要做什么的？有你们来纽西兰做什么？赚钱。你现在能够赚很多钱吗？跟你隔壁讲说很多都休闲啦，不赚钱是休闲。很多人就说钓鱼钓鱼钓鱼，有没有？我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有没有？很多人来这边就是很好，跟你隔壁讲说这很好，很健康。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啦。今天我没看到啊，那我这样活着，我每天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人很多人来这边就是休闲，哇，享清福，然后泡 SPA 啊，泡到那个皮肤都冒泡啊，很多人泡整天的，你知道吗？真的是冒泡，这个都是起泡这样子。
你知道这个生命，你会觉得说，我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是要什么？我享受我的人生呢、啊？我为什么要投入一个什么叫做转化城市的一个社团？我干嘛做这些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说，你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值得吗？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1858年的时候，有一位21岁的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叫做穆迪，他在芝加哥那个地方，在一个贫民区的一个地方开始一个主日学的工作，那开始设立一个主日学，当时候呢来参加的人只有14个人，这是以前所拍摄下来的，1858年的时候拍摄下来，这不得了，你看这个相片哈，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只有14个孩子啊，这个14个孩子呢又今天来那天不来，又是很多时候很多理由，又心不甘情不愿的，为着你看上面写了一个字什么 Will it pay? 值得吗？为这些孩子来付出值得吗？你说为着鼓励他们来参加主日学，哦，目的想了没办法，说好啊，如果你们愿意来参加的时候很好，圣诞节年末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来参加的人每个人给你一套新衣服，哇，这个诱惑蛮大的哦。到最后有12个人他们得到一件衣服，坚持到底能够得到这个衣服，这个12个人后来把它称作什么，叫做 Moody's Bodyguard、就是他的贴身保镖，这12个人成为 Moody's， 这12个人后来都成为教会的领袖，各位值得吗？值得吗？你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吗？值得，你知道吗？你不要想说你现在所投资的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主入学那些孩子又不懂事什么，我告诉你，主入学很重要，跟你各位讲，把你的孩子带来教会很重要，你知道吗？你不要小看这12个人后来都成为教会的领袖，哇，所以你看看他值得，今天我们为着委身教会，然后用教会的资源，用教会的工具来成就这些社会城市的改变，这是完全值得的一件事情。不要小看你现在手上所从事的任何一件，这些转换社会、转换这个城市所有任何一件小事情，不要小看它，因为你这个小的动作可能会造福很多人，因为你一句鼓励的话，这个小孩子可能一辈子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那么一句话，他成为一个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不要忘记了，当我们愿意委身教会的时候，好不好？我们用最后用这一个经文来读一次，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神能够做的事情啊，神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然后当神成就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动作，怎么样？我们心里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愿他是指谁？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能够得到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要荣耀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要高举我们的神，就是要让神得到应得的荣耀，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那我们这两次我们要谈到有关于转化我们的城市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所谈到的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委身在教会的这件事情。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委身教会，通过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的信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领受到今天我们委身在教会的重要性。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关怀，我们想要去做一些社会的一些这个慈善，这一些公益的事情，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神也要我们这样做，但是神说，我对你们还有更大的期待，我对你们还有更大的心意，更伟大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说， 当你们从事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把人带到我的面前来，不要忘记了让人家能够认识我，不要忘记了让人家有机会听到福音，不要忘记了让人家能够经历到神。我想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关怀的阶段，我们还要让所有我们关怀的人能够接触到能量的源头，我们的主耶稣，好不好？或许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想你自己本身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你也很想能够自己本身也能够跟这个源头有关系。或许你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疲惫，有很多的压力，你好像不晓得怎么样处理你的人际的问题，你好像不懂得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难题，你希望能够自己也能够跟这个源头，能量的源头能够有接触，能够插在这个源头上，可是你还没有的时候，各位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好不好，当我这样的来祷告的时候，你就跟我一句一句的念。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主你赦免我的罪，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我要将一切的难题交在神你的手中，神你是我能力的来源。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刚才如果你跟我念同样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跟这个源头已经有所接触，你以后不要先找人，你就先找这个源头，你看这个源头怎么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转化，这个源头怎么样因着你的转化来改变这个世界，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
家庭。